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义与利的抉择，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自古以来，人们为了生存，往往将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又有多少人因一味追逐财力而吃尽苦头，受尽磨难，甚至结下了深仇大恨？后魏时期，有位名叫崔和的人，字亮，家中财富堆积如山，暗中埋藏的财宝多达数百斛，可他为人却极其吝啬，度量狭小，要他花钱简直就像割他的身肉一般痛苦。有一回正值春日，蔬菜长势喜人，崔和的母亲李氏想吃旱芹，崔和却因心疼那点小钱，始终不肯为母亲购买。朱子家训中言，重资财薄父母，不成人子。那些只看重钱财却对父母薄情寡义的人，又怎配为人子女呢？难道一味的吝惜积攒家财，就能让财物得以保全，甚至发家致富吗？古人的智慧早已告诉我们，财物并非个人独有，而是为五家共有。水、火、盗贼、官府及不孝子孙，一旦遭遇水火之灾，再多的钱财也会在瞬间化为灰烬。除了水火，还有盗贼，他们通常不会光顾穷人家，而总是盯上那些富贵人家的财富。再者是官府，若钱财是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，最终难逃被官府罚没充公的命运。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孝子孙，若子孙不孝，祖先和父辈辛苦积累的家产，到了他们手中，很快就会被败光散尽。不幸的是，崔和的儿子崔轨，后来竟盗取了崔和辛苦积攒的百万钱财，然后逃亡而去。在义与利的抉择中，崔和父子二人都选择了财力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如出一辙。子孙的行为往往就是父母祖辈的影子，不孝之父又怎能培养出贤德之子呢？愚痴千不失，以重贫穷本。后来崔和升任参军，便利用手中的权势多方收受贿赂，最终罪行暴露，被皇上赐死。可想而知，那些不义不法之财也必定会被罚钞上交，崔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贪婪吝啬所招致的果报便是贫穷，而究其根源就在于穷于道。道是宇宙万物运行所遵循的规律，不了解这个真相，就难以按照规律为人处事。对物的无尽贪婪，对他人极端的吝啬，都是因为对财物如何获得、如何使用而茫然无知所导致的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中国古代的先贤们 早已深谙发家致富的真谛。如果不通达于道，人们就难免为了生存，在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欲望之间挣扎，表现出厚重的贪婪习气。这种挣扎的张力越大，说明由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感就越强，对生存安全的需求也就相应放大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，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爱和归属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，而后面四种需求都是在维持个体生存需求及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的。换言之，生存是生物个体的基本需求。好生勿死，人心之所同。其实圣贤早在千年以前就告诉了我们趋利避害的长生之道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亦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生存的密码在于无我利他。然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难免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，损人利己，背道而行的结果只会招致种种不祥，而顺道而行的君子则会收获幸福吉祥。甄宾，梁朝人，在他贫苦时期曾经用一束可以织布的苎麻做抵押，向长沙四冠当铺借钱。后来赎回苎麻时，发现束内藏有五两金子。甄宾心想，这些金子并非自己分内该得的，不能无缘无故据为己有，于是当即送还给了当铺。群书治要晏子中讲，景公问求贤，晏子对曰：通则视其所举，穷则视其所不为，富则视其所分，贫则视其所不取。如果一个人身处穷困环境之中，在颠沛流离之时依然能够做到有节有守，不取不义之财，临财勿苟得，那么这样一直循义而为的人就能够称得上贤德了。甄宾的道义之举，当时还是平民的梁武帝听闻之后，内心对甄宾的人格修养便十分赞赏。等到梁武帝即位后，便任用甄宾为皮县令。临行前，面对五位官员，武帝一一告诫他们：为地方县令，应以廉洁慎重最为重要，愿卿等多多加勉。唯独对甄宾说：卿往日有还金的高洁美德，所以寡人就不用再以这些话相嘱咐了。从此甄宾的声望德行更加彰显。君子之事也，行其义也。心存道义之人，为官治世也必定会恪守公义，为民做主。甄宾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，无论人生境遇如何变迁，始终将义字放在首位，成就了一段光明正大的道义人生。孔子说：君子义以为上，见利思义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追求利应当以 道义为标准，也只有以道义为标准，才能真正且持久的获利，而这个利是富贵康宁的人生大利。崔和、甄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，源于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，而不同的人生选择则源于不同的价值信仰。崔和与甄斌以身行教，告诉我们在道义与私利之间应当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